信仰入门，张景祥牧师主讲。第七课，认识圣经。
现在要讲第七课，第七课就是认识圣经。我想请问一下啊，我们当中有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念过一遍了？有没有？哇，哇，还不错，还不错，很好哈。那请问念过一遍够不够？还没有念一过一遍的当然不够，然后念过一遍也不够。那圣经是我们一生要念的，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奇妙，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奥妙。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可能还要继续从神的话语当中继续去认识神更多。当然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可以面对面跟主耶稣讲话，跟圣灵讲话，跟阿爸父神讲话。那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认识他了。但是呢，我们圣经给我们最基本的，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而且圣经里面的那一个启示，真的虽然是只有字，但是那些字呢带着奇妙的祝福。那些字好像有限制哈，但是很有趣的一点，那个字本身所带出来的生命，所带出来的意义变成无限。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无限的神，他变成人的时候成为有限的人在我们世界上，对不对？但是借着他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又变成无限的神。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是神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神的话本身是无限的，为了让你了解，让我了解，变成有限的字写在圣经里面。但是这借着神圣灵的感动，在他的字里面，在字里行间里面，又会转变成无限的祝福，跟无限的能力，跟无限的蕴藏在里面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学习。这是圣经很奇妙很奇妙的地方。好，那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第一个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讲的就是，其实圣经哈不是一本书，圣经是一个图书馆。你们有没有到过图书馆？应该有吧。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现在在哪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不知道几万册的书了哈，学也学不完。但是你知道我们这本圣经呢，包罗万象。圣经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圣经所讲的真理颠扑不破。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在普林斯顿上课的时候，教授在讲创造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些学生提出关于那一个进化，也有一些证据在讲。然后我学生当中，我们就分了好几派在争辩创造的观念，然后现在那个在教的那个进化的观念等等等等。那我们在讲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变得正有序的时候，铃声响了，下课了。下课的时候，教授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是我那上那一课最宝贝的一句话。我们那个教授是很出名，世界很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叫做 B.W. Anderso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真理，不管是什么真理，只要的真理绝对没有冲突。圣经讲的真理，你读了以后你说哎，这个不对，但是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真理，圣经的真理不对的时候，不是圣经不对，是你不对。当你读圣经的真理，你觉得圣经所讲的跟科学不对的时候，不是圣经不对，是科学不对。因为圣经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过一个字，但是从以前到现在，科学每一天在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做真理的永恒性就在这里。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可能周长老记得了，你们这些年轻的大概比较，有一点可以点倚老卖老一点了。你知道我们在读地理的时候，我念高中的时候，地理告诉我们说地球是什么形状的，你知道吗？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哈，人还没有上月球了，我们那个时候说地球是什么？是椭圆形的。那为什么地球是椭圆形的呢？那是科学家想象出来的，所以因为是地球自转的关系嘛，所以两边就扁起来，所以变成椭圆形。这个理论呢，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要考的哦。地球是什么形的？你如果填圆形的，错，要填椭圆形才对。那现在怎么样？地球是圆形还是椭圆形的？哎，圆的不得了，因为怎么样？从月球拍回来的照片，地球是圆的不得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的真理，人怎么样？人一直在发现，一直在发现，一直在发现的时候，才发现说，哇，我们以前很多理论都错了，假设的理论现在都被推翻掉了。那请问圣经怎么样？圣经的真理从来没有被推翻过。所以很有趣，有在纽约曾经有一个Time Magazine 还或者是 New York Time 忘记了，画了一幅漫画，那幅漫画很有趣哈。我科学家在爬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爬到顶峰的时候，说啊，终于发现有神了。然后坐在上面有一个神学家说，我老早就告诉你，你不信。你知道人哈，常常是这个样子，想去追求真理，对，但是呢，但是人常常带着怀疑，而且假设自己很多的理论，其实那些理论不一定真理。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认识圣经？因为当你认识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是定立在天的真理的时候，你认识真理，真理不但让你得到自由，而且真理也可以成为你生活、生命还有一切的准绳，帮助你不会偏掉在你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所以读圣经很重要，但是读圣经也要很小心，因为读圣经有人读错了，读错了也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有一次我有一次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呢，他说，哇，耶稣好厉害，耶稣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人家把他带到高山，要把他推下去，因为耶稣呢就从这个山头咻就走过去了。我说奇怪，我怎么没有读到那一段？有，在路加福音。结果说，哦，我知道你在讲哪一段，你再读清楚一点。结果他说，哎，奇怪，跟我读的怎么不一样？我说我那本圣经，我说那你翻你的圣经好了，你不要翻我的圣经，你翻你的圣经。啊，他再翻一遍，再读的时候，他说，哎，那我以前有什么有一个印象，好像是人家要把耶稣推到山脚下，就是耶稣从这个山头，就走飞过来了。结果看不是，是耶稣怎么样转过来从他们中间走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很小心。有很多人把自己的观念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跟错误的观念出来。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必须做谦卑的人，在顺服圣灵的带领之下，你读圣经被圣灵感动你，被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就不会偏差，不然的话会走偏掉。异端也很会引用圣经哦，所以要很小心。不但异端会引用圣经，你知道魔鬼对圣经也熟得不得了。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引用不用圣经？魔鬼引用圣经哦，所以不要以为魔鬼不懂圣经，魔鬼也很懂圣经。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真的认识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生命、还有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真理最重要的基石。你如果不知道圣经的话，你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还有，圣经自己在读的时候、在研究的时候，需要被带领，需要被引导。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但是弟兄姊妹彼此的切磋，还有 顺服在小组长的带领之下，要顺服在牧者的带领之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才不会偏差掉，不然的话会偏差掉。好，那圣经我刚才讲了是一个图书馆，所谓的图书馆就是里面蕴藏的真理很丰富，因为里面从头到尾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明白的，在圣经里面都提供了我们。还有呢，圣经是怎么样一本书呢？那个许牧师教授，台湾很出名的一位作家哈，许牧师教授，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同意，叫做什么呢？圣经是一本天父写给他儿女的什么家书？天父写给他儿女的家书，里面是天父表达他对他儿女的关心，表达他对他的儿女的爱，表达他对他的儿女将来要走的事，将来要成就的事，表达阿爸父神的心意的书。我对这种讲法我非常的同感，我对这种讲法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贴切。弟兄姊妹，不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读圣经？可以不可以？不是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跟基督徒读圣经的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就好像请问周长老以前跟师母还没有结婚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有，他点头点得很快的哈。如果这个情书哈，周长老写给我们的师母的哈，师母看到的时候，他的感受跟我们其他的人看到这种情书的感受怎么样？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是写给我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不是基督徒他当然可以读圣经的，他也可以说、哦、我可以欣赏文学啊、你说台湾、以前的外文系一定要 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外文系要读圣经，你知道为什么外文系要读圣经？因为英文哈，英语这个语言能够发展得很漂亮，就是因为从圣经里面的语言所写出来的。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把英文念得好，你从念英语圣经啊，因为怎么样，英语圣经是最典范的英文的结构，最亮丽最漂亮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很多人读圣经有很多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是盼望能够学英语。那也不对，那也不是说不对了，但是最重要的，你如果不是基督徒，跟基督徒读圣经感受不一样。因为基督徒读圣经知道是什么？这是天父写给我的家书，跟什么？跟非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领受就不一样。那非基督徒可以批判说这个有什么问题，那个有什么问题，这个有问题。你知道在美国我受过神学训练的时候呢，受过新派自由派的神学训练，哇，把整本圣经批判得体无完肤。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学那个经文批判了，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哦，把圣经割得乱七八糟。结果我现在怎么把那一些经文批判完全丢掉？为什么？因为那些是完全不信神的人所说的话，把圣经分割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们讲得很有神学道理，其实他们根本不懂神的心意。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为什么我这么样讲？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的妈妈在我当兵的时候啊，在我读高中然后当兵的时候，我妈妈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我。那我每一次读到我妈妈的信，我会流眼泪。后来我结婚了以后，我妈妈也写信给我，然后我的太太、师母，她把我的信打开的时候，她一看，她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妈妈写的 中文加上罗马字，有时候加上一些拼音，有一些日本话在里面。那这些话都是我懂的。那我妈妈写给我的时候，只有我看得懂，因为她用她的话在跟她的儿子讲，所以我看起来我贴切的不得了，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妈妈的爱在那封信里面。那一封信让我太太看什么？她完全搞不懂，为什么？因为她不认识我妈妈，她没有跟我妈妈生活过，她只知道那是我的婆婆。同样的道理，神写这封书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他的里面，我们把这一封书信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的爱。那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批判说这里标点符号不对，这个用词不对，这个用字不对。我跟你讲哈，我妈妈那个信，如果我拿给你们看的话，你会从一个文学的立场看，那一封信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因为里面是台语，也不是台语，华语也不算华语，因为怎么样？里面有中文，有罗马字，还有标点符号也不对，所以从头到尾，从一个有文学素养的眼睛看，那一封信一点点文学价值都没有。但是对我这个儿子来看到我妈妈这封信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样？哇，这封信宝贝的不得了，因为怎么样？因为这封信里面把妈妈的心、爱、恩典、对儿子的关心表达的不得了的清楚。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要用什么心情去看圣经？你用一个儿女领受到阿爸父神的书信的那种心情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圣经太棒了，很多很奇妙的话是神要告诉我的，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本书是阿爸父神写给他儿女的书信，还有这本书是启示的书，是上帝借着圣灵的感动启示给人类有关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书。好，那我在这里要问一下，什么叫做启示？神的启示，我们说这圣经是神的启示的书，对不对？那神用什么方法启示？有很多人在争辩，很多人在争辩，说神的启示大概有几种。第一种，就好像什么呢？人是机器，好像 computer。那圣灵好像那个写作的人，那圣灵指示，然后圣灵在那个 computer 上面按 A， 然后字幕就跑出 A 出来，然后按 B 就跑出 B 出来。换一句话说，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亲自告诉他的，好像什么的口述。圣灵说我耶和华就是上帝，然后那个先知就我耶和华就是上帝。这是第一种说启示的方法。然后另外一种比较自由派的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圣灵只是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而已，而那个作者呢，领受了圣灵的意思以后就把它写出来的。所以里面呢也有那个作者的那个写作的 style， 写作 的方式。然后第三种说法说什么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圣经是什么呢？是圣灵感动我们，对，但是圣灵呢只有给你自由发挥，他只有给你一个题目，比如说一个题目说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题目哈，叫做我们大家写作文，对不对？作文老师常常会出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家，那这个题目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自由发挥，对不对？那发挥写完了只要不离题都对，对，都对。那请问我们的圣经是怎么样的感？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启示？是第一种呢？第二种呢？还有第三种？这点很重要哦，这点很重要。你们认为是哪一种？第一种？第二种？ 大部分的人都会在第一种跟第二种上面来征战啊。第三种大概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你知道第三种有人说可能是第三种，为什么你知不知道？请问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保罗知不知道他的书信后来变成圣经？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是不是保罗有那个自由发挥的权柄？这些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在圣经里面，第一种有，第二种也有，但是我不太同意有第三种。请你们注意，在圣经里面有那一种耶和华说，叫神的仆人叫先知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有没有？有很多，比如说十诫，有没有？是不是神说一句话就写下来的？这个有没有？有。然后也有很多是什么呢？神的感动来，然后那些作者得到圣灵的感动以后就把它写下来。有那个什么呢？圣灵不是把人当作机器，圣灵没有把人当作机器，就说我说一你不能够写二，圣灵的感动让那一个作者有他写作的 style， 那个写作的方式，然后就成，我们后来读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保罗，很多人说以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是我敢断定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为什么啊？写作的方式不一样，那不是保罗的形式，那不是保罗写书信的方式。那你就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圣灵感动人写的时候，圣灵没有把那个人抓做什么？抓做机器，说我叫你说一你就不能够说，没有。圣灵感动他，让他从圣灵的感动中去发挥他写作的方式，这样可以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位先知都有每一位先知写作的方式，当然神的话语没有离开神的感动，而神的话语本身呢是带着能力跟权柄就被记载下来，这样可以吧？所以圣经是一本很奇妙而且很奥秘而且充满神的启示的书，所以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互相冲突，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矛盾，而且是一贯性的在圣经里面。所以第四个圣经是什么呢？是在历史中见证神的作为的书。换一句话说，这本圣经离不开历史。我所谓的历史是什么呢？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圣经离不开历史，换一句话说，圣经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见证神的作为的一本书。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先知哈，发表过很多什么呢？预言。而这些预言怎么样？都留在圣经里面，而那些预言已经成就，好几千年前就成就了，但是还留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举一个例子，先知以赛亚曾经发预言说什么呢？说亚述帝国的国都叫什么名字？尼尼微。说尼尼微城有一天会变成野狗住的地方。先知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你知道在当时，我们今天看起来，哦，那是对的，因为现在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先知在以赛亚的时代，他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当然当时是当作笑话。为什么？你知不知道？ 因为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是哪里？尼尼微城。那么繁华的都市，先知敢说出什么？这个城市以后没有人居住，而且这个城市要成为什么？成为野狗居住的地方，将来你们找都找不到。那留下来了那一些历史的证据，在证实说什么？先知所发出的话是从神出来的，神讲的就必定成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这种证据在讲出来。好，再来呢，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最重要了。前面的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神的话是什么？是真理，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准则，神的话是我们必须依靠、必须追寻、必须认识、必须了解的一本书，那是最重要的。再来，这本圣经是怎么形成的？请问圣经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然后一醒来，做梦当中梦见什么呢？天上有一本书呼飘飘飘飘，然后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一本书在我的床旁边，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这本书是怎么来的？神所默示的。好，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已经讲到，圣经离不开历史，是在历史当中，神感动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作者，有神的感动，把它写出来的。那其实最原始、最初的一位作者是谁？就是圣灵本身。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圣经分旧约跟新约，对不对？旧约有几卷？啊，旧约有39卷，那新约有多少？27，39 27，有没有？旧约有39，然后3×9就变成27，新约27卷，所以这样比较好记。所以总共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合起来有几卷？66卷。旧约圣经是在耶稣基督以前所写成的，啊，旧约成书的过程差不多有多少时间呢？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那旧约圣经，那新约圣经比较短，新约成书的时间大概只有50年而已，50年的时间。那新约啊，旧约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把它写成了？因为旧约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口传的时间，然后呢，到当然我们相信摩西在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片段片片段段的写下来。那他把5经写下来以后，到以色列人，到犹大人、犹太人啊，亡国以后，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再全部的集结起来，然后整理起来，成为摩西5经，还有大部分的先知书，就整理起来，然后带回来。那带回来的那一个人，很重要的那一个人叫做谁呢？以斯拉，那是一位大祭司，他把旧约圣经大部分的整理起来，然后带回来，然后这一些片片段段的整理起来的，后来直到公元前第3世纪的时候，全部整理过，然后经过那个犹太人的什么呢？拉比的大会，他们就确定这些经典，然后他们就封住经典，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有经典发现，不再有经典可以继续扩展。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就集合成为旧约的圣经。那新约当然是从耶稣开始，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旧约已经完成了。所以旧约跟新约之间大概差了几年，你知道吗？400年，大概有400年的空档的时间。 那在地上400年哈，在天上可能只有四个小时而已，也不一定。这样可以吗？因为昨天我跟你们讲说，耶稣基督在天上有没有神的儿子到阿爸父神的面前怎么样领取了权柄，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到世界上来了，就可能是刚发生的事情，然后在地上就已经过了400年了，很可能啊。这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一点给我们的一个观点。但是换一句话说，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有神特定的时间，是有神特别祝福的时间。所以你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安排。你特别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一本书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但以理书把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整个国度的发展，就一个的发展讲出来，在启示在那个但以理的启示里面呢，他从什么呢？从亚述帝国开始讲起，然后讲巴比伦帝国，然后巴比伦帝国以后又提到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以后又提到什么呢？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以后又提到罗马帝国，然后提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突然间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就砸下来了，把这些帝国砸碎了，而且跟这个石头就慢慢的扩充，而且变满了整个宇宙，变满了整个世界，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而且这个国度建立了很大的王国，而这个王国怎么样呢？是存到永远的。你知道先知但以理讲这些哈，先知但以理讲这些，我讲但以理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说，哇，怎么那么奇妙，在耶稣还没有出世，但以理在找耶稣400-500年哈，他所讲的这一套都完全成就。所以你会发现啊，圣经里面的奇妙真的是跟历史完全的吻合，不管是将来的预言，不管是提到过去的事情，都完全正确。哇，你说弟兄姊妹，这本书啊真的是非常奇妙。好，那我讲到新约，新约怎么成就的？新约啊，新约有一共有27卷，对不对？那新约其实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什么啊？是福音书，这本福音书是耶稣的什么？耶稣的生平或者是耶稣的传记，对不对？然后第五本书在新约里面是第几？是什么名字？使徒行传其实也是一本书信，用传记文学的方式写出来的。然后写到最后一本，这一本叫什么？启示录，都是用书信的方式写出来的，好吗？好，那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新约圣经有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在描述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故事，可以吗？然后使徒行传以后，第一本书信是什么？罗马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给的书信，然后保罗全新约圣经里面的差不多有1/3的篇幅，对不对？然后保罗写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写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这几本是保罗写给教会的，写给教会的书信，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需要，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情况，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需要的真理，所以保罗就写给这些不同的教会。然后帖撒罗尼迦之后就有提摩太前后书，然后提多、腓利门，还有谁？这一些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他的学生的书信。这些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他们怎么样做牧师、做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些又叫做牧会书信。 好吗？好，那保罗的书信结束了以后，再来的一本叫做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大部分的学者同意可能是阿波罗写的，因为阿波罗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阿波罗对犹太人的信仰非常的了解，而且他很关心犹太人能够得救，所以特别借着这本书写信给希伯来人，见证耶稣乃是你们所期待的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位大祭司。好，所以希伯来书之后有雅各书，雅各书谁？这雅各是不是耶稣的门徒？这雅各是谁？耶稣的亲弟弟，耶稣的亲弟弟哈。这位雅各什么时候信主的？耶稣复活以后，他才信主哈。但是他信主以后，他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说哎，你们小心哈，我是谁呢？我是你们所拜的耶稣的弟弟哦。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非常谦卑的。我告诉你，回教后来分裂了，里面吵得不得了，跟我不合就杀。你知道，基督教没有这个样子。彼得没有跟约翰，彼得没有跟雅各吵过架。彼得是什么？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雅各是谁？是耶稣的亲弟弟。那两个哪一个比较大？两个有没有吵架？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不会吵架，不会争权。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生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果要争领导权，哇，保罗都没有排名了，保罗的名位都排不到了。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说：“我是大弟子，我讲的话算数。”然后耶稣那约翰哎不雅各跑出来说：“哎，你算什么？我是耶稣的弟弟的。”有没有吵架？没有。而且你看他的生命，你看雅各书所写出来的生命，那种谦卑，那种顺服，那种尊主耶稣基督为大，他绝对不敢跟人家讲说：“你们在信的书。”侍奉的耶稣乃是我的弟弟，所以我就奉我哥哥的名字写这封信，警告你们做基督徒要怎么做。那是不是这样写？没有。他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劝告给教会，勉励你们怎么这样做，怎么做。哇，里面那种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从研究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教会今天很多争吵的地方是什么？太多人的意思，没有像雅各，没有像彼得谦卑到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就会带出问题来，就是这个样子。好，那雅各书写完了，雅各书再强调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有信心，但是还有行为。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够分开的。好，那这一点是在补足保罗因信称义。那其实保罗也在强调要有行为的，对不对？保罗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信了就得救了，所以你就什么都可以乱来了，没有。保罗也在强调，但是雅各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信心跟行为一定要合在一起。你如果有信心，光讲说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那是假的。好，那雅各讲完了以后，那排坐，教会就把谁排在雅各的书的后面？彼得前后书有没有？然后彼得完了以后排谁？约翰，约翰一共写了三封书信哈，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有没有？然后约翰完了以后排谁？犹大啊，请问这个犹大是不是卖耶稣的犹大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哈、啊。好，那这个犹大是谁呢？请你们注意，这个犹大是耶稣的第二个弟弟。耶稣的第二个弟弟，耶稣有好几个弟弟哈、啊。那在圣经里面有雅各，还有犹大。这个犹大书 你知道犹大叔这个耶稣的第二个弟弟哈，他也没有很骄傲说，哎，你们注意哈，我哥哥他很谦卑，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他第二的第二弟弟，没有，也是谦卑的不得了。你看他所写的都是从心灵里面，按照旧约圣经的话来勉励基督徒，说我们要在真道上面持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是耶稣的生命，不得了，不得了。然后最后一本是什么？启示录，启示录，我很喜欢启示录哈。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曾经从启示录创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到最后一节，我一共用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我一共讲了96讲，哇，很棒很棒，因为启示录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讲到神的心意，启示录带出奇妙的祝福。所以你知道，当启示录写出来以后，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就怎么样，昂然的怎么样，就义了。他们就昂然的宣告耶稣是我的主了，他们就昂然的面对死亡，还可以不惧怕的，就这样子。哇，所以启示录是一卷非常棒、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哈，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把整本圣经好好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好。好，那我稍微来讲起，再讲旧约哈，旧约圣经也分作整本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什么呢？律法书。律法书是指摩西的五经，对不对？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啊、对不起。创出立敏生啊，那这五本书称作律法书。那我们有一个观念，以为律法书就什么立法的条文，这个，其实不是，里面有很多故事。那这些故事也被算作律法书，因为借着故事在说明以色列是怎么来的，在说明神怎么样拣选人，甚至在说明人的堕落，甚至在说明整个宇宙怎么样被创造的。所以这个律法是很重要。那第二部分，整第二部分称作什么？我现在讲的不是讲我们现在的翻的那个编排旧约圣经的编排，是讲希伯来文的编排方法。第二部分叫做什么呢？叫做先知书。先知书。然后第三部分叫做什么呢？叫做圣卷。那我等一下，我们大概就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摩西五经，这个五经没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叫做什么呢？先知书。先知书又分作两部分，第一个叫做前先知书，所谓的前先知书就是历史书了。历史书从哪一本开始呢？从约书亚开始，四世纪，然后撒母耳、列王啊、列王记，这些历代志不算哈，这些称作什么呢？这些称作历史书，历史书又被称作前先知书。换句话说，这些虽然是历史书，但是这些也是神借着先知所写出来的，所以这叫做历史书，也称作前先知书，这样可以吗？然后第二个叫做后先知书。什么叫做后先知书呢？就是后先知书又分作两种，一种叫做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有三本，第一本是什么呢？以赛亚。第二本是什么呢？耶利米。第三本是什么呢？以西结。那再来就是十二小先知，第一本是什么呢？何西亚。然后最后一本是什么呢？马拉基。好，一共有大先知三本，小先知十二本。那为什么把他们称作大先知跟小先知？是不是他比较大，他比较有权柄，所以叫做大先知？然后小先知比较小，比较谦卑，所以叫做小先知，是不是？那为什么叫大先知？完全对啊，写的信息比较多，叫做大先知。因为比如说以赛亚书有66章哈，然后耶利米书也有60章哈，啊，很多。那小先知呢， 小卷书顶多最大最多的一本就是好像俄西阿书有十二章，啊，其余的就有的三章有只有一章而已，啊，对，撒加利亚书有十四章，那其余的都篇幅比较小，所以把它称作小先知书了，这样可以吗？然后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叫做什么呢？第三部分叫做圣卷，圣卷，圣卷，圣卷，圣卷，懂吧？圣卷里面包含三四种，第一种叫做什么呢？传记，传记，谁的传记呢？比如说路德，有没有？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还有那个传记，约伯记不算，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啊，跟历史有关系的，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的，就是历代志，那是属于传记，或者可以说传记文学的。然后第二部分可以称作什么呢？诗歌，诗歌，诗歌有什么呢？有诗篇，有雅歌，啊，然后第四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智慧文学，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包含什么呢？智慧文学包含箴言，啊，还有传道书，还有呢，约伯记，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智慧文学，然后还有一本最重要的叫做启示文学，就是哪一本？但以理，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所以不管是圣卷也好，不管是历史书也好，这些书通通被称作是先知所启示所写出来的书信，所写出来的书。好，旧约圣经的编排，我们的中文跟英文的圣经的编排一样，还有其他所有翻译过的圣经的编排，旧约圣经都一样，但是唯独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的编排方法跟我们现在的编排方法完全不一样。我刚才讲的旧约希伯来文的编排方法就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律法书，第二个先知书，第三个就是圣卷。那我们这一些，我们现在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为什么我们翻译过来的圣经的翻译没有按照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编排法呢？我们现在的翻译哈，你知道全第一本旧约圣经的第一本翻译本是什么呢？就是七十人一本，那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哈，啊，那个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子弟们越来越少懂什么呢？懂原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因为当时包括在耶稣的时代，当时世界最通行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在公元前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甚至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希腊语开始通行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开始在烦恼说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指派七十个人翻译圣经，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旧约了，我现在指的是旧约了。那翻译过去以后，他们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一翻译过去以后，很多圣经的篇幅就增加了，比如说撒母耳记翻过去以后就变成很厚，所以他们就干脆把它怎么样分作上下，所以撒母耳分上卷下卷。还有呢，那个历代志也很厚，所以就把它分作什么上下。然后那些七十人一本，那些七十个文士哈，七十个文士，他们就重新编排那个旧约圣经的次序。他们编排的次序不是按照刚才所说的律法书、圣卷，律法书、先知书、 跟圣卷来编排，他们就按照什么呢？按照历史的发展性来编排，这样可以吗？比如说路德记，路德记是属于什么？传记，对不对？那是属于圣卷第三部分，对不对？但是路德这一个人，他是在什么时候的人？他是士师时代的人，他比大卫早很多了，他是大卫的什么曾祖母，所以他是士师时代的人，所以呢就把那个路德记拿去放在哪里？放在士师记的后面，就按照历史发生的次序的编排下来，这样可以吗？所以圣经，旧约圣经的编排是按照历史次序编排，不是按照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的那三个部分的编排，这样可以吗？那就是换一句话说，那是尊重最先第一本翻译旧约圣经的那一些学者，那些圣经的经学教师，他们的方式就所以所有的翻译就是按照那种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看的翻译本，无论英文，无论德文，无论法文，无论中文，都什么，都是按照这个翻译的方式来编排，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很重要，让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形。好，请你们注意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耶稣在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他带他的学生三个学生到山上，然后耶稣变貌，有没有？他耶稣变貌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在他旁边，谁？摩西跟以利亚。那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好，请你们注意，很有趣。摩西代表律法书，那以利亚代表什么？代表先知。换一句话说，整本旧约圣经乃是律法跟先知。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将来神要成就的事情，在他身上要成就，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所以旧约的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的旁边，就是在跟耶稣讨论耶稣基督要往耶路撒冷去成就旧约要成就的救恩的事情。哇，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是什么呢？那是比现在的国际高峰会议更厉害，那高阶层的会议，耶稣跟什么？跟摩西跟以利亚在分享，在讨论。然后我想摩西跟在那边鼓说，去去去，你是我们最大的期盼，你是我们最大的等待，你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去。那耶稣得到鼓励以后就怎么样？就往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山上的变貌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让旧约圣经可以成就，让新约就可以兑现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所以整本圣经我现在综合讲起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旧约圣经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再来降临，然后新约圣经是在证明耶稣已经来了，而且成就救恩了。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若脱离了耶稣基督，就不是圣经了。整本圣经如果脱离了耶稣基督，那一本圣经的解释或者那圣经的了解就偏差了，这样可以吗？哇，所以你知道了解圣经是多么的重要。那你把这些观念放在你的头脑里面，你有一个概念以后，你就不会偏掉。圣经的本质和权威，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圣经的本质那是神的话，圣经的中心那个权威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因为旧约乃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他对人类的计划，而新约是什么呢？是神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兑现，他的成就。我举一个例子，旧约好像什么？好像是神开给我们人类的一张支票，可以吗？神开的给我们一张支票， 然后新约是什么呢？神的兑现。哇，太棒了。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比犹太教好？因为犹太教还在等什么？还在等兑现。那我们很早跟他说已经兑现了，他们还不信。不过圣经说，我们说什么？等到有一天他们看到神，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全部感动，他们会得救。那是他犹太人啊一个比较大的特权。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认识神的恩典，他们认识神的应许，所以当他们一看到神的时候，圣经说当他们求告神的时候就必得救。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另外一个很奇妙的奥秘哈。所以新约跟旧约的权威，还有新约跟旧约的那一个中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怎么样？我在这里稍微需要，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哈，都是做小组长的哈，做小家的家长的哈，我们只要自己读圣经。如果有人刚到教会来，怎么介绍他读圣经？我建议哈，不要读旧约了，先从新约开始读。因为真的是，如果没有解释，如果没有背景去研究的话，读了就会乱掉。我们有一个慕道友，他从旧约开始读，他自己来教会聚会以后，他自己开始读，他自己去买圣经，变成圣经的，也没有人告诉他。他读到约书亚记，哇，上帝怎么那么坏？全部杀！哇，那个上帝那么残忍，他听到那边就停摆了，他就不信不下去，他也读不下去了，那他也不讲。后来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快死掉了。弟兄姊妹，所以请我们注意，让人去读圣经的时候，就从耶稣基督先认识耶稣基督开始，然后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然后慢慢的新约懂了以后，把旧约的背景讲出来以后，你就知道，哇，整本圣经看到神的计划跟神的心意就很清楚了，可以吗？所以我在这里常常建议人家，第一本可以先读的是路加福音呢、啊。路加福音为什么路加福音呢？因为路加他本身是一个医生，他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外邦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写路加福音的对象跟目的就是写给外邦人，写给没有犹太人背景的人，就把耶稣介绍给人家。所以你要叫人家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本叫人家不懂的话，你就介绍他去先念什么？先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念完了以后，就念下集，就是哪一本？使徒行传。作者同一个作者，所以呢，路加福音是上集，然后使徒行传是下集的，这样可以吗？然后使徒行传念完以后，再回头念马太或者马可也可以，或者念约翰福音，好吗？然后再来就是念保罗的书信，其他的书信就慢慢这样子带进来，这样可以吗？然后新约懂了以后再去念旧约，然后这样慢慢研究，然后把整本圣经融会贯通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话语更深入，这样会好一点，这样可以吗？因为说这四本福音书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作者在描述耶稣的这一件事件。那你跟他讲说哈，有时候我们在看一样东西呢，比如说啊，看一个 diamond， 看一个钻石哈，你从这个角度看很漂亮，对不对？从这个角度看也很漂亮，从那个角度看也很漂亮。那从不同的角度就更能够看出这一个钻石的什么？真正的本分，真正的样式，那用这样去解释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会乱掉啊。所以需要教导，所以读圣经需要教导。那我们怎么办？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哈。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吃鱼的原则。请问，我很喜欢吃鱼，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喜欢吃鱼的？ 我们吃鱼的人最先吃的是什么？吃鱼的肉，对不对？鱼的肉很好吃，先吃，吃完了以后怎么样？还觉得很不错的时候，再去啃什么？鱼的骨头。然后呢，鱼的骨头吃完了以后再吃头，对不对？对不对？换一句话说，你把你读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把你读懂的先读下去。那你读不懂的没有关系，不要说哎，这不懂不懂就暂时放着，或者是去请教人都可以。你先把懂的先读进来，然后从懂的那个地方吸收就很不错了。那从这些读完了以后，然后你有一些心得以后，再继续啃，继续啃，然后你再去啃骨头的时候，那些滋味才会越来越出来，越来越出现，这样可以吗？这是第一个原则哈。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叫做什么呢？不要一曝十寒呐、啊，就是要有系统的读，而且呢，要每一天读或者经常读，不要。我今天有时间，所以一下子读20章，然后再来一个月都没有时间，就不读了，就丢着，然后有时间再读10章，这样子的话会乱掉。这种读经的方法是很不好的。有系统的读，我宁可一个人一天，无论有时间没有时间就读一章，然后慢慢的。那有人曾经建议我说那个还不错，有人曾经建议就是什么呢？不管你懂不懂，你就从头把它念一遍。那整本从什么新约，然后念旧约，整部全部念一遍以后，你无论如何总是有一个概念的。当你有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再细部的念，一本一本的念，一本一本的什么去吸收，那你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这样可以吗？好，再来一个原则。圣经要需要参考书，但是拿参考书的时候要注意了哈，不要随便参考那个乱七八糟的参考书。还有圣经不要只有读一个版本，圣经不要只有读一种版本。圣经，请我们注意哈，世界上没有一本最标准、最完美、完美到没有缺点的翻译本。这样可以吗？世界上没有一本零缺点的翻译本。你知道那个聚会所的人哈，我有一点担心聚会所的人把什么呢？把和本的圣经当作绝对化的圣经，只有这个版本的翻译才是完美无缺的，其余的都是魔鬼。哇，这样讲的话就糟糕了哈，因为最标准的圣经不是新约圣，不是什么，不是中文的圣经。最标准的圣经也不是英文的圣经，最标准的圣经是什么？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圣经。所以你说原文的圣经，原文的圣经不是英文的、啊、所以很多人会去看英文的圣经说诶，英文的翻译怎么跟中文不太一样？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但是都不能够成为最大的标准。最大的标准是原文的圣经是什么？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一翻译过来总是会有什么，又有一些斟酌的地方，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研究圣经的时候，那是最美的地方，你知道吗？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就有不同的亮光，就有不同的感动，就有不同的启示，就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发现。所以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有读一种版本，你读着好几种不同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奇妙。而且每一个翻译的作者，每一个翻译的人都有他从神那边领受来的不一样的感动，非常好，就是这个样子。好，最后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那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带领查经？我们当中有带领查经过的人请举手。好，很好。那你们带领查经的方式怎么样？是不是被规定的？就是你去带这，或者你自己有感动就去分享这一段。请我们注意，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注意 圣经的上下文、前后文，不要只有抓一节出来，这很危险。圣经的前后文、上下文的观念非常重要，不要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盼望有串珠的地方能够把它串起来，比如说这一节圣经曾经出现在哪一个地方，那有什么可以对照比照的地方，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参考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你就发现有不同的说法的时候呢，还有请我们注意，世界上没有一本最完美的解释圣经的释经书，没有，因为每一本释经书都是每一位作者从神那边领受对圣经的了解，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有限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一个人刚好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的感动跟启示很好，那你就可以使用。那最重要最直接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不是只有研经而已，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你必须顺服谦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圣灵亲自感动你这一段圣经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段圣经读好多遍了，但是奇怪怎么都不知道。但是呢，当你安静下来，当你领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你分享就不一样。那请我们注意，切记在读经的时候，用比赛的方式，这是叫什么呢？讲一句比较普通的话，叫做比亮光呢。知道我的意思吗？比亮光哈，弟兄姊妹，你们看这段上面有没有什么亮光？哇，那这个人就讲他的亮光，那个人也讲他的亮光，然后心里面就比说，这个亮光比较亮，这个比较亮，这个比较不亮，这个好像星星，这个好像月亮，这个好像北斗星，这样，这个圣经变成比亮光了哈，这种查经是非常危险。然后比亮光比起来呢，亮光比较亮的什么？我属灵的程度就比较高一点，然后我的字比较深一点。那这样子比来比去的时候，借着查经会产生骄傲的人。不要陷入比赛，陷入骄傲，陷入你们都不懂，因为我这一段研究最久了，所以我最懂，所以应该这样解释。你这样下来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毛病。这样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愿主你的爱有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圣经，乃是神的启示，乃是神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认识真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在圣经里面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抓住整本圣经的真意，我们就不会偏离左右。感谢主，愿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不断的带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